山瓦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准时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让我们首先恭请达义大和尚。达义大和尚您好。
李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我们都知道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呢，于2011年发起筹建家国五台山，到今年10月份呢，家国五台山访唐式大雄宝殿举行了盛大的开光典礼。这一路走来呀、其实呢，真的是我知道达义大和尚带领四众弟子不畏艰难，一路呢接受了诸多的挑战。我相信这个过程当中绝对体现了您的悲心宏愿。那么其实呢，我就特别想了解一下，在这一路的历程过程当中啊，您的一些的心境、您的感受，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吧。
首先呢，我要很感谢我们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四众弟子，我们这个团队很好的，大家呢都是为了一个慈善事业无怨无悔的默默的付出，所以呢，不管多艰难，我们大家是同心同德，把这件事情把它做好，是很感人的。有时候我们忙到1点多、2点多、3点多，大家都无怨无悔，开完会以后还是很开心的回家，这个真是非常难得。有的呢就默默的在工地里面做奉献，所以呢，我们这个五台山之所以建成呢，就是一个体现团队的精神。那作为我个人来讲呢，我有几个方面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在加拿大建造一座仿唐朝的这个寺庙，有几个地方是很大的一个挑战要去考虑到的。第一呢，就是设计，你要把一个传统的寺庙与现代的这种使用要结合在一起。第二呢，你如何与当地的社区融合为一体。第三呢，就是你把唐朝1000多年的这个建筑物换在我们加拿大这边，你跟当地的建筑条例要怎么样把它融合起来。那么第四呢，就是资金的问题，还有呢就是施工的问题。因为你是唐朝一个寺庙，不是像普通一个建一个房子在当地随时可以找到的。那我在这边跟大家一一的这个分享一下。第一呢，就是设计方面的，因为当时呢，我为了建五台山，我要跑了好多的地方去看看我们要怎么样在这边建一座比较有特色的又能够比较实用的接地气的一座寺院，所以我就跑了很多地方。后来呢，我就决定用唐朝的风格来建五台山，首先把这个风格要把它定下来。因为你建一座寺庙的话呢，你要想把这个主题风格把它定下来，那么你要建一座唐朝的这个寺庙，当时你要考虑到建完以后的实用性。因为呢，在中国好多这个大雄宝殿呢，就是只有法会才在里面，其他的这个活动啊，其他的比较像在大殿里面有没有洗手间啊，有没有餐厅啊，有没有办公室啊，有没有会客厅啊。所以呢，我们在加拿大五台山呢，就是这个大雄宝殿呢，这三层上面呢是古色古香的大雄宝殿，那么中间夹层是一个每次法会之前、活动之前这个集合地，大家穿好这个海青衣袍以后，那么才整齐的进入大殿。那么在第一层呢，它是一个多功能厅，它是比较就是实用的，就在日常生活当中、运作当中，你是很实用的。比较像你进到开车开1个小时到五台山，第一件事情到哪里呢？要去洗手间。洗手间以后想要喝杯咖啡、喝杯茶，那边有 tea house， 有咖啡厅。那么还有那边呢，又有这个礼品店。到了五台山去，想买一个纪念品也有。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个接待客人的地方，还有吃饭的地方， 还有呢，人家捐献给五台山的这个，不管是善款也好或东西啊，我们上面都有一个功德方名啊，可以给大家看，还有包括我们建山的过程，所以我们叫开山纪念馆。另外一个多功能厅啊，那边将来会有作为长堂、念佛堂，还有这个演讲的大厅。所以呢，我们设计加个五台山呢，是把传统的跟现代的把它结合在一起，既保持传统，但是又实用。这是有关设计方面的，这个最头痛的就是设计这一方面，就是你要考虑到这个文化的传承，又要考虑到这个实际运作方面能够很好的结合在一起。第二呢，是如何与当地文化相融合，这个也是我当时花了很多时间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因为呢，在以我们对当地的了解，就当地这个方言更大的面积很少有这个中国人的，大部分都是他们白人，也是很传统的，他们的世世代代都住在那个地方。那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在那建一个寺庙，那么面积怎么大，这个是我当时是很担心的一个地方。因为呢，按这边是一个民主社会啊，如果说有一些人他不喜欢你的话呢，那么就会引来这个不必要的麻烦。所以我当时呢，第一呢，就起名字方面，我一直在想，我不能用寺庙，因为寺庙有的人觉得，哎，我是佛教徒才到寺庙里面起，那我不是佛教徒，我就不会起。但是我们要建这个五台山呢，它不仅它是一座寺庙，它是一种文化，它同时也是一种艺术宝藏，它方方面的，包括慈善。所以呢，我当时我名的名字呢，就不叫寺庙，我们叫在英文里面叫五台山 Buddhist Garden， 这是五台山的佛教花园。这个花园呢，那么就是大家都是可以来参观的，不一定你是一个佛教徒或者是一个华人。所以呢，我们五台山是开放的，对所有人都可以来的一个地方。啊，还有呢，花园另外一种意思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修建心里面的花园。所以这个名字一出呢，当地人感觉，哎，很欢喜啊。每一次他们见到 Master 太好了，他说你把这个地方整得怎么好漂亮，所以他们没有排斥我们，欢迎我们。最感人的地方就是我们在市政府还没举行公听会之前呢，我们举行一个 Open Day，我们亲自到每家每户送这个请帖，请他来参加 Open Day， 然后当天用 PowerPoint 来展示未来的五台山是什么样，把这个图片发出去，放出来给大家看。那么当天呢，53家人家没有一家反对，我们都说乐观其成，希望我们早点建好，早点当义工。然后在2个星期以后，当地政府举行一个公听会以后啊，政府说你们反对也可以来表达你们意见，支持也可以表达你们意见。那么当天呢，没有一个人反对我们，反而有几个人起来表示说我们支持他们在这边建这个五台山啊。然后呢，过了一两年以后，他们呢特别邀请，就是社区里面，就是 Peterborough County 这个社区里面啊，他们自发的，他们举办了一个晚宴，叫欢迎晚宴，就是有几百个人，然后呢欢迎我们湛山金色落脚 Peterborough。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那么当天也请我去演讲，然后教他们 meditation 禅修。当我在教他们谈禅修的时候，他们都非常的就专注，非常的很尊重我，就是我教他怎么样啊，调身啊，调息啊，调心啊，那么他们都很投入的。到现在好多的这个邻居看到我都很欢喜，都很高兴，有的人到现在还打坐。所以呢，我们到了这个 Peterborough 这个社区啊，他们都对我们很尊重，所以这一点我也感觉到很欢喜。到目前为止呢，就是大部分人都支持，包括市政府，包括这个社区，对我们都很好。所以我们每一年有一个 Open Day， 到夏天的时候，我们欢迎邻居所有人到我们这个五台山来参观，他们都是自发性的，他们自己去宣传，自己组织巴士， 这是义工来当 bus leader， 然后到我们这个舞台上来。我们到都好多年了，都每一年都有这样一个机会，大家都有都可以到舞台上来参观，来了解中国文化，近距离的来接触这个中国传统文化，所以我觉得是做的都很好。那么第三方面呢，就是在建筑方面，建筑条例方面，就是你要把这个1000年的古建筑要搬到加拿大这边来，有好多方面都有冲突的。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听，就是开这个门，你像看看我们中国古建筑的门是向哪里开，向内开，但是呢你在加拿大所有公共地方的门是向外开啊，所以呢是这个光开门的话呢，就是你要去动脑筋，怎么样既能够保持你的这个中国1000年的传统向内开，又能够符合加拿大的法规，这个门向外开。所以你们到了舞台上去的时候呢，你们注意去观察一下我们是怎么样处理的，包括呢就是结构方面，因为木结构呢跟加拿大的这个结构呢还是有一点不一样，包括呢就是石栏杆，你看石栏杆的话呢，我们中国的石栏杆到这边是不能用的，不符合加拿大这个条规。那么你要既要保持中国的石栏杆的这个雕刻艺术这个美，又要配合当地的这种 building code， 这个也是花了很多时间去想怎么样去配合这边的 building code。 还有呢1000年的这个大雄宝殿都没有考虑到残废人走道，那么在加拿大这边是一定要的，所以呢你要既要有作为一个残废人走道一个实用性，还有美观，这是只是几次呢这个很少的一个例子给大家听，还有很多很多面对很多的问题。我们不知道开了多少会，每天晚上大家就休息了，我们有一群义工，大家还有专业人士都在研究，哎，怎么样来克服这个问题。那么第四点呢就是资金问题，大家知道这一个慈善机构它不是一个牟利机构，它是所有的一切的都是要靠大家来捐献，也就是大家要对我们加拿大佛教会赞赏金色的一种信任，大家出钱出力来扶持，那么你才能够保持这个工作正常的运作。我常常跟我们信徒讲的，我最感恩的就是早期的那种出钱出力来帮忙舞台上的这些人，他们很了不起，因为那时候刚开山嘛，什么都没有，好多人呢就说师傅不可能的，你在这边要建一个舞台上做梦吧，在这边华人又少，信佛的人又少，又没有钱怎么建呢？但是呢我们有不少的信徒，他们就响应我的这个愿力，他们就出钱，所以那个时候呢没有考虑到说能建成的不能建成，他就觉得师傅的愿力我要进行尽力去扶持。那么有几次我们做一半以后资金链断了，没有钱呢，这个因为都是募款的，你这个工人没有钱的话那人家就给你停工了，所以好几次都是有惊无险，到没有钱的话哈哈着急了，晚上睡不着，哎，第二天就有人来到庙里面说，师傅我听说你们要建舞台山啊，工程很大，我想要发心啊捐钱给你们。所以好几次呢就是非常艰难，非常的这个尴尬，有的人就写信给师傅我不干了，但是后来呢到最后还是终于有人捐钱来继续这个工程。所以在这十几年来啊考验很大的，我记得那刚开始那时候我开个车开了几个小时去募了几百块钱，有人讲说哦，哪个地方说要捐钱给师傅建舞台山，我就开车去了。所以在那种环境想起来的话就是蛮有意思的，就是说明一点，就是有愿必成啊，就是我们一个人有这种愿力，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只要你这个有这个信念，有这个恒心，有这个毅力啊，那你这个事情总有一天你就会做成的。那么有另外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我们建五代山的一个困难是什么，就是要有特别的师傅特别的工人来建这个唐朝的五台山，因为呢当地的工人他们不懂，包括你看石栏杆台阶石台阶，包括呢古建筑的木结构还有这个铜瓦，这个呢都是要中国的特别的人才到这边来。那么加拿大它是一个保护加拿大当地的工人的一个国家，那么说你要他们来到这边的话，你要去打广告啊，你要真正找不到人啊，然后工资要加好几倍啊， 你才能够把这个工人请到这边来。那么工人到了这边来以后，他的饮食，他的这个工作环境，还有他怎么样跟当地的这个工人配合，那么怎么样呢能够服从我们管理，按照加拿大的这个安全法规来运作，好多好多方面都非常的头大的事情，在这个背后啊，这个讲三天三夜都讲不完。但是 anyway， 不管怎么样呢，我们终于把这个五台山的访谈大雄宝殿把它建起来。所以呢，虽然呢，我们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四众弟子在过去这十几年来经过很多的考验，但是到最后呢，我们终于把这件事情把它完成了，那么交出了一个漂亮的成绩单给大众，给那种曾经帮过我们五台山的出钱呢出力的这个信徒，那么这个也是我们觉得很安慰的地方，也觉得很感恩的地方。
是啊，这一路走来，从遇到问题、克服困难到解决问题，真的是不容易。同时，我也从您刚才的这一番的心路历程的介绍当中啊，学会了我们真的是要干一件事情哈，要有强烈的信念，要有恒心，同时呢，还要有毅力。这一切如果再加上这个愿力的加持的话呢，势必这个愿想是会达成的。那接下来我还想请问达义大和尚啊，去到嘉国五台山呢，我们会看到啊，有好多的佛菩萨的圣像，真的是栩栩如生啊。但是呢，我也留意到了啊，在嘉国五台山不但是有我们中国的佛菩萨圣像，同时呢，还有很多缅甸的佛菩萨圣像，那是为什么呢？您可以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因为这个佛教呢，它是没有国界的，我们在加拿大的五台山的佛像也是没有国界的，除了我们在中国雕塑的十三米的弥勒大佛，还有十三米高的文殊苏利菩萨铜像。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在缅甸请了88尊这个玉佛像，这种它的那个石头都是像白玉一样，非常的专研，这个质地非常好。那么每一种大概有1.7米高，1.5宽度。那么除了这个88尊佛像之外呢，我们还请了几百尊大小不等的这个佛像到这个五台山来。那么除了佛像之外呢，我们那边还有这个塔，还有这个藏传佛教的这种塔。因为这个五台山呢，它是享誉圆融，既有这个汉传佛教的建筑特色，同时呢也有这个藏传佛教的这个塔，所以你到五台山去，到那边去参观旅游去拜佛，你会发现呢，那边是一个多元文化的一个文化园区。那么讲到这个五方文殊苏利菩萨，这个我们也是要感谢，在2011年呢，中国宗教事务局的这个蒋建勇副局长，还有我们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净慧老和尚，还有妙江大和尚，那个时候呢，他们有一个代表团到了加拿大来访问五台山。那么当时呢，妙江大和尚呢，他看到我这个五台山呢，说五台山灵泉湖那附近啊，就很像在中国五台山的这个某一个地方，所以他当时还写下了两山五义，然后呢，他就发心要将这个五方文殊苏利菩萨给我们。但是妙江大和尚他在五台山台建庙啊，他没有钱，那怎么办呢？后来呢，就是由这个黄楚龙居士他出钱来捐这个五方文殊苏利菩萨。所以我们加拿大五方文殊苏利菩萨是来自于中国的五台山。还有更有意义的地方，就是我们在2016年呢，从6月29号到7月14日，我们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的开山宗长，还有我带领我们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四众弟子到中国去引请香火。那一次这个法缘非常的殊胜，活动的规格之高，规模之大，参与人数之多啊，可谓是史无前例啊，可以用这个盛况空前来形容啊。那所以呢，我们到了五台山，到了普陀山，到了九华山，到了峨眉山，到每一座山去朝拜四大菩萨，然后从每座山的这个大和尚的手上接下来这个香火，然后呢请到加拿大五台山这边来。 这个也是请到我们加拿大四大名山这边来，这个也是一种法的一个传承，就是一种香火的对接，完成了法日一脉同根同源的殊胜的传承。那么这个活动啊，将对汉传佛教在北美的传播啊产生深远的这个影响。特别是这一次开光，我们这个中国五台山的佛教会会长跟各个大寺庙的住持，还有我们中国佛教协会也特别派这个副会长过来参加我们这个开光。所以呢，我们加个五台山呢，它不仅是北美一座寺庙，也是我们中国汉传佛教的一个传承，也是一个有这个法脉传承的一个寺庙。
嗯，听您这么介绍了之后哈，我又想到一直以来哈都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说我们这为人一世哈，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一趟五台山。这样的话呢，去了之后就会有更多的福报了啊。所以我相信我们通过这几期的节目的介绍啊，大家如果有机会，也一定要去到我们家国五台山看看啊。
是的，在佛经里面讲了，说热人闻此五台山名，入五台山，起五台山时，他五台山地，此人便有福报，积累功德，超世果圣人啊。所以加个五台山呢，它是一个福地，大家去了五台山去都能够沾沾的福气。有烦恼的人呢，到了五台山呢就没有烦恼了。这个小孩子要读书呢，到那去拜拜大智文殊师利菩萨，就会变得更加的聪明。然后如果说做生意的人呢，到了五台山去的话呢，那么去拜拜这个五爷财神，那相信对生意也是非常好的。所以呢，这个五台山呢，它不仅仅呢是出家人在那边修行，信徒在那边共修，也是开放给所有的人。我们希望五台山建成以后啊，是一个集宗教、文化、慈善、艺术、教育、禅修、环保、休闲旅游等多功能的文化园区，将弘扬佛教的慈悲精神，展现我们中国汉传佛教的文化特色，传播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丰富我们加拿大的多元文化的内涵。我们也希望将来呢，能够推动加拿大的旅游业的发展，并架起了这个中国跟加拿大人民的友谊的一个桥梁。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呢，在加拿大筹建的佛教四大名山，不仅呢它得到了海外华人的鼎力支持，也得到了加拿大的三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肯定和赞扬。这是架起了中加两国友好往来的桥梁，更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在北美发扬光大的典范，受到了世界各地佛教团体的赞叹，特别是得到了中国佛教界的鼎力支持和见证。我们在多伦多的这个中国驻多伦多的总领事馆呢，他们对我们这个五台山的建造过程当中呢，也是非常的关注和支持。
是啊，加国五台山工程浩大，其实呢，继续需要社会各方善长人翁长期的发心支持。要知道，大家的捐献和支持呢，是加国五台山的动力和增上源。要知道，近百岁高龄的性空长老和达义大和尚其实真的十分感谢大众的发心支持。那么其实每逢初一、十五以及诸佛菩萨圣诞的法会，都会在佛前亲自为捐款的功德主呢诵经祈福功德回向，并将功劳方名刻于家国五台山，这是万古流芳、福音子孙万代的一件事情。千秋大业，功德无量，在此呢也特别感谢达义大和尚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了诸多加国五台山建造的过程以及您的心路历程，谢谢您。
谢谢李郎，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
一切诸佛。